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好。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如果说到台湾的交通哦，用路的状况，其实这几年一直是被大家热议的话题嘛。甚至呢，很多人都说台湾是所谓的行人地狱。不论大家是开车比较多，或者是搭大众运输比较多，其实不管用哪一种的交通工具哦，我们都摆脱不了行人这个身份。那当然，显而易见的人行安全就变成用路人都要去关心的议题。今天邀请到的是长期关注交通道路议题的团体环路渔民，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理事长 YC。 Hello， 你好。
Hello， 玉轩。
说到环路渔民，如果对于路权是有关心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多多少少有点印象，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八月发起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就叫做环路渔民嘛，对不对？
对。
那环路渔民就是透过这场活动诞生出来的组织。
没错。
那成立之后呢，其实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一年半，
对，
一年半快两年的时间，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倡议跟内容呢？
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新的团体，是在2023年8月20号那个时候办完一场叫环路渔民的大游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引起社会的回，就是很大的正面回响。
对，
跟政府也有做相关的法规法设立，交通安全基本法等，所以就觉得那我就继续倡议，所以就跟一群伙伴们，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那我们的宗旨啊，就是希望推广步行跟比如说单车、公众运输等这类永续出行的模式。我们目标是希望可以降低交通伤亡，然后促进行人跟脆弱用路人的福祉。
就还是以行人的安全为最主要的目标嘛，对不对？
对。
可是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很好奇，就是YC 自己本身的用路经验，就是我觉得会对于用路议题有关心，一定是自己在用路上面受气了。像我自己其实不是啊，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刚刚也有跟 YC 提到说我很讨厌那一种车子，他要让你然后要让不让的哦，要让你过，但他一直往前撸往前撸，这种我会觉得很不开心。那至于 YC 自己本身的经验呢？
我的经验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在台湾走路的时候很不安全，很焦虑，很担心，很紧张，然后常常被家人提醒说走路靠边走，马路很危险，然后学校也常常讲说马路如虎口。
对
对。但是我就在想，走路不是一件本来应该要是一件有尊严快乐的事情吗？怎么变成我必须提心吊胆的走路？然后我就反正就是一直百思不解，为什么在台湾 走路这么危险，可是我去其他国家、嗯、我就觉得走路很舒服，走路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嗯、
但是某一天我就在瑞士在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居然没有红绿灯诶，然后行人是可以、嗯、就没有什么 jaywalking 这种之类的，就是行人违规穿越马路。
对
对啊，我就觉得走路是件很爽的事情。然后后来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发现我比如说我走在人行道上面还会被汽车撞，这是件很荒谬的事情。
很荒谬。 对
啊，然后种种的这种被擦撞到的体验还、嗯、经验，然后还有我家人、嗯、其实我的父亲跟我的姑姑都是交通受害者。
嗯，
一个是过世了，一个是变成永久的残废、
嗯、
所以交通影响我家非常多。但我自己会有 PTSD 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就经历这些被汽车刷卡就擦身而过这种经验、嗯、然后就觉得好，真的很不舒服，那我就应该要做点什么吧，所以就开始关注这个议题。
我觉得刚刚 YC 讲到的就是说自己在用路上面突然觉得说为什么在台湾好像很不安全，可是我自己也就是我想要分享说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车应该要让我诶、欸，就我以前小时候到你说到我觉得长到很大、哦、甚至是可能大家开始关注到很多人关注到交通之前，我都会觉得说反正车来我就先让他走，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他应该要让我。我觉得这观念是我到这几年来才开始建立的。其实这个跟环路渔民想要倡导的内容也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大家如果有出国玩都可以发现，我们光是走在斑马线上、
嗯、
车子远远的就会停了、
嗯、
可是像你刚刚讲的在台湾它可能就一直嘟一直嘟一直嘟、
啊、
就是这赶时间，效率台湾的效率、嗯、安全跟效率为优先。
如果回过头来说到台湾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办法脱离掉行人地狱这个称号呢，可能就是要提到台湾的交通设计上面是不是本身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方便让大家来使用。
嗯，对，在很早期我们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把行人的用路的权利考量在路规划里面、嗯、所以很多就是车辆挂帅。我们那时候的很多那时候做基础建设的设计师规划师都是把车辆放在为优先，就是 啊马路要越宽越好，然后要有很大的停车场、嗯、然后要高速公路，就我们把美国那一套搬来台湾用。
嗯，
对，可是你
是所谓的车本主义吗、嗯、
对，以车为本。
嗯嗯嗯，
对啊，然后我们台湾已经够小了，
对，
很多人会讲说哎，台湾地狭人稠，地狭人稠，所以说我们车辆很多啊，所以我们怎样怎样，其实这都是借口。新加坡、嗯、澳门等等很多很小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他们路更小，他们的道路规划主要是用公众运输，然后希望推广步行跟骑单车这种方式，让人们减少使用汽车的机会。
嗯，
这样才可以减少免车祸的发生。
嗯，
所以把高速公路那一套封闭式的道路系统规划放在台湾是完全不适合的。但你看过了这么久，到了2023年我们才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对，
我们才推出交通安全母法，现在才要改，其实我觉得都还来得及，只要有很稳定的决心，很坚定的就是要改的意志、
嗯、
都可以改的。
可能大国家有大国家的道路设计的方式，我们台湾呢小小的有自己需要去处理的状况嘛，这个在可能道路设计上面本身就要去做调整。可是就可能 YC 或者是说环路渔民的观察，到底这个实际上面有哪一些是真的让你们觉得说怎么会这样设计呢？有这种状况发生吗？最常见的、
嗯、最常见的我举个最好笑的好了、
嗯、
就是我上班就是在某个橘线捷运站，然后呢反正每天那边其实是没有人行道，然后在上个月我在那边的小巷，就是我去学校的路上我都会经过一条小巷、
嗯、
然后我那不小心被车擦撞到、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我就是去做法律上的提出告诉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当然就和解了，因为他就有赔偿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嗯，这个应该要人行道吧，这条路其实它就是一条小巷，台湾很多小巷就是人车争道，
对
啊，然后常常要躲来躲去的、
嗯、
然后反正呢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地方应该人行道，我想要去做一点事情，就是去跟附近的议员啊里长讲说这边可不可以改一下这样、
嗯、
结果呢我没有讲，我那时候就放在心上，结果过没几天大概是上个礼拜吧、
嗯、
我就看到画好的一条标线型人行道，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的一条人行道只需要短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就铲出来了，其实蛮荒谬的，就是我们的人行道是 铺上绿色油漆，
对，
写上人行道三个字，然后可能还会再画个红色油漆跟白色油漆。
其实这个很常见，
这就变一条人行道。
对啊，
我不觉得这样是个你说你走在那边你觉得安全吗？
那假如说以 YC 的角度或者是所谓环路渔民的角度，到底什么样算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使用的人行道呢？
人行道我会觉得最理想是要有实体阻隔，就是当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危险，不会感觉到车子随时就是会撞到你，然后是平滑，然后安全，然后无障碍的，但是台湾大部分都是好像就是真的是绿色油漆，甚至大部分是没有人行道。我们人行道只有40%，40%这里面还包含了绿线、绿色的标线型人行道。这就是其实为了是冲 KPI 吧，就是冲那个数量。哎，画一条，我们就一条人行道了；画两条，随便画，不管到底它真的是不是有需要。欸，其实人行道是有需要，但是不管它有没有要做实体的，比如说黄色的那个棒棒糖，那个防撞感，或者是把它建一个实体阻隔有原石，它都没有，它就这样画起来，它就是人行道。就是我常常跟就是公部门的一些主管们讲说，欸，我真的不觉得这个是个好的办法耶。他们都会说先求有再求好，我们慢慢来嘛，我们先有然后再把它改善，就是变得变实体。可是他没有给我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要改实体，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都是呼口号这样子。
对，就是那个力道是非常的小，然后很怕很怕民众的反弹。
但当然我觉得说到这个道路的设计上面呢，其实现在这几年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所谓的人本交通哦。人本交通到底是在注重什么样方面的内容呢？
OK， 人本交通呢其实就要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 Vision Zero。 Vision Zero 它是叫零死亡愿景。
对，
它是1997年的时候在瑞典提出来的一个官员提出来的。然后它的宗旨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为了交通效率跟便利损失任何一条人命，在道德上都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觉得说就很多交通事故90%都是人为的，那么用路人就要负起所有的责。但是传统的交通安全的思维是觉得这样，我们要透过执法就是罚款啊，
对，
宣导啊，
6000块，
对，因为是人嘛，那所以我们就针对人，我们要改善你的行为。但点那一套方法呢相反，他们觉得人都会犯错，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交通事故不会发生。所以他希望说比如说在路口啊或者街道，它的设计都是可以预见提前预见跟不容人类的所有失误，所以交通的安全是设计专家跟用路人的共同责任。然后我们的政府，每个国家的政府其实都有责任去透过人本的设计让人轻易做出正确的交通行为。对，所以我们像台湾的话，它的道路规划其实很多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然后就会人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开，甚至还没有安全驾驶的能力。
对，我自己会觉得很多时候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但我当行人的时候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角色不同，这个用路的观念完全落差很大，对不对？
对，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需要去转换一下思考的这个逻辑哦。
你的观念的反转。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还是以车为主的用路观念比较多。换个位置换个脑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破除这样的观念呢？
我觉得就是法规跟道路的规划让人们有这一套的想法之后，他就会知道说这样才是对的。就比如说现在在推人本交通的规划嘛，就是很多县都在推这个要有人行道啊，这样有更多的空间改设人行道，但是很多会遇到民间的反对，那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在反对。
通常是什么状况啊？
就是比如说我最常听到会刊的时候会刊就是要去改善某一条路之前要先进行讨论跟看过这条路要怎么改嘛，那么很多的权益相关的人就会站出来，比如说里长啊，当地的居民啊等等，就一起议员等等都会一起来会刊。那么比如说我需要我家，比如说今天里长希望这条路有人行道好了，这条路的所有住户可能都会需要讨论到这啊，我但很多人可能就会不会说我不想要家里门口有人行道，因为是因为可能他开店，他就觉得 有人行道之后，我这样子我的客人怎么停车？他要停到好远的地方哦，或者是说啊，前面就是我家的停车位耶，那你这样人行道设画在这里，我停车怎么办？哎，但我就是想，这条路不是大家的吗？
他又没有那个路的那个私有的、那个、
对，照理说其实停车应该要停在停车格嘛，或者是是太方便了，
怎么会是行人要走的路上是让停的地方？
对，或者是比如说徒步区设越来越多，就让人们知道说，哎，其实有这个徒步区才可以出现商业繁荣啊。然后像西门徒步区，
对，
以前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商家就是要方便停车可以走，就像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传统菜市场是这样子的，
很多这个
菜市场，
菜市场一进去，然后人跟车跟机车是要一起走的，
对啊、
然后你甚至还要让机车
乌烟瘴气的这买水果买蔬菜。我不觉得这是很好的体验，但如果有徒步去的话，就会有商业繁荣，然后大家就会习惯这套模式，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就是从车本到人本。
对，这个说到车本到人本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刚才提到很多都是在观念上面，或者是说台湾现行的状况上面。当然接下来也想要谈，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国外做得到，我们台湾好像现在还是有一点需要去进步的空间。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向前行。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
拥抱每个梦想在风里。走那温柔的眼光，
这个世界在等着。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你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今天来到了这里的呢，是来自环路渔民哦，这个关注大家路权的团体。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 YC。那今天呢，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能台湾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用路困扰，包括我自己的或者是 YC 的。那接下来其实要来谈谈哦，我们常说这个欧洲怎么样怎么样啊，嘿，这个行人多厉害啊！不要说欧洲啦，可能太远了，日本好、哦，日本怎么样，车子都会停下来，都会让人。那为什么台湾？现在还是虽然很多人在倡导，很多人在关注，好像还是差了这么一点点。实际上面我们可以做哪一些的改善呢？
我先说，我觉得是需要改善的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公民团体，我们能做的就是抗议。
对，
但能有主导权的还是交通部啊、国土署啊等等相关的部门。那我觉得从推动以来到现在，我的观察是他们想做，但他们很害怕民怨、就是我觉得就是觉得那个力道好像真的很小、做都做半套。可是在国外，你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欧洲或者是其他国家做得到，甚至以前日本韩国都经历过交通就是行人地狱，
对，
他们也曾经时伤那个率非常的高、他们都走过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行？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力道吧，跟有没有想要全面的改善、就改规，然后政府部门都是一致的往那个方向走。虽然我们现在在游行过后，我们有交通安全基本法跟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像行人安全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是2024年10月才刚上路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可以做得更好的规划、但它现在还没有到，它只有推出来、然后它现在我们常常讲到的中央跟地方职权权力的分配就是差很多嘛，就是可能我们有个很棒的法，但是各地区的时候就会变成各地都不一样的标准。
对，
每一套就比如说可能台北的人行道就有一定的规范、但到了屏东，但到了嘉义，人行道就是长这么窄的、对，所以没有一定的规范跟检验标准，这还是这个尽管我们现在有推，但我们没办法推得很成功的原因，就是规范真的是很模糊、没有一定的标准，甚至检核监督都没有。
那假如说到实际上面改变呢，假如说光是斑马线好了，怎么样才是符合大家安全的一个氛围？
斑马线的话，我们普遍遇到的问题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它的那个只有30秒，但它
的
路超长，对不对？100公尺。那你说100公尺啊？那如果今天我真的脚受伤怎么办？我根本走不完啊！对，但台湾就会要你赶快走。然后假设你真的走不完，那你就站在路中间，超危险，这一定会增加伤亡的几率。
对，
那么怎么做呢？就是增加庇护岛，行人庇护岛。其实这个在很多国家，尤其是香港、日本都很常见的、它就是把路分成两段、对，你走一半之后再休息，再继续走。
对，
就停然后再继续走。其实这样子是不会，就是它一样是那么长哦，但是它就分成两段，就可以慢慢走。然后走的时候它不是单纯你站在这边一个平的、它是有隔起来的实体阻隔，所以让你是在那边安全的等候。
算是有点包起来的概念吗？
有点，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跟我一样，觉得那边停下来好像更危险，就是很多车子在那边，让我走在那边，我停在那边会不会反而被车撞了？
不会，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它就是整个做实体阻隔的，所以你不会被车撞，因为它是引导车走到对的车道里面。
行人庇护岛，
对，行人庇护岛、
那行人庇护岛之外呢？
还有在比如说减速垫啊，然后还有减速平台，就是有些地方他们可能路太宽了，所以我们的使用者驾驶者会不自觉的开很快，那这时候开很快危险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些减速垫、减速平台、减速丘，让驾驶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有个减速的机制，它就会自动降速。对，所以这是一个
防范的机制嘛。
对，对。然后还有比如说路口的时候要把人行道就是那个人行道拓宽，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很多那个路口的人行道其实是很没有把人放出来让人被看到，所以汽车转弯的时候它可能不小心擦撞到人。
对，就是视线的死角。
对, 对、所以要把它做圆弧状出来，
就等于是说转弯的那个地方它又扩大了一点，那我车子要转弯要右转的话，我要再绕出去一点这样转，
它就已经提前看到行人了。对，所以它就知道这里有人，它必须降速，它必须慢慢移。 家。
对，就让行人能够被看见，才不会说、这个我没有看到 A 柱等到了。
嗯，对。然后还有个行人专用号志。也是非常需要的、就是现在台湾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没有停让行人要罚6000这个机制嘛，
对，
那很多驾驶者就会觉得说啊，现在这个红灯又开放右转，转的时候那行人在那边走挡住我欸、可是呢今天其实问题不是行人哦、问题是这个号志，问题是这个规划让你觉得行人在阻碍你的效率、对，当今天他是让行人走完之后、一边看着他绿灯就是你可以右转，你就会觉得哎、我明明可以转，可是他在这边走路，但今天如果是行人他就是绿灯、你车就是不能，就是人走完再让车走，你就会知道哦，对，人就是他走
完，就是他该走的时间，
路权要很明确、
这个方面我要怎么样来去做改变啊？在交通号志上面，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民众在这个用路上面觉得，哎，怎么这一段的行人这个路灯，你刚刚说的，例如说真的时间太短也好，或者是说所谓的可以右转，但是你要让行人，这一些我可以去申诉吗？
这个的话，你顶多就是真的，如果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路口都还没有这样的行人专用号志、但现在有慢慢做。但如果真的你觉得这条路非常需要的话，可以联络当地的议员啊、立委来协助处理。他们现在因为地方都有压力，人本交通改革的压力、所以都会蛮乐意去改善的，
就找地方的明代
对、
可以帮助一下这样子了解、那其实我刚刚也还蛮好奇说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在拆天桥，可是天桥我觉得是一个很多可以讨论的点，例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天桥不需要，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天桥才是让行人多一个走路的选择嘛，那就 YC 的自己的想法来说呢，
我自己的好、我的理想呢是希望没有天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之前住在香港过、然后如果大家有去过香港会发现它是把人完全隔离，跟人就是人车分流的，所以人超级多天桥，人都走在天桥上面，因为它规划得很好，它的天桥可以通到住宅，通到公司商场，但是人走的会很不方便，它因为其实走地面，平面还是最方便的嘛、那你走天桥其实还加了一个上天桥跟下天桥的沙，那如果说当时没有把就是无障碍的设施考量进去、像台湾其实很多天桥是
没有电梯的，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要再往前走才能过马路，这种情况下其实天桥我觉得是不应该，反而是让行人就是他只能是让车很便利、因为他只是把人车隔开来嘛，车可以很畅行无阻、但人很不方便，他是以车本为本位的设计、对都市规划设计，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欢天桥的、对，像前一阵子在讲的那个
和平天桥
呀，我自己是希望拆掉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跟一些民代讨跟某个民代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支持拆掉、但是呢因为附近有校园，有学校、
学校
那个时候他们的学校那一端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小朋友都会走的地方、那你如果把天桥拆了他们怎么安全的上学，但换个角度来想要让他们安全不应该就是其实天桥只是把它放到上面去而已
对
啊，但是你要真的长久让不止上学的小朋友安全，所有用路人在这一块走路都安全的话，其实应该要更加去调整那一区的道路规划，就是人行道啊、或者是让行人更好走、而不是架设一个天桥。对，
我觉得天桥那个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是大家觉得说有这个东西好像直接很快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说交通的改变其实是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大家的共识、或者是大家的观念都一起改善，好像才能让整个区域大家是很安全的、对，就没有那么的直接。
对，所以你看像北欧或欧洲其他国家它其实很少天桥，因为它就是倡导行人就是走在路上就好、对啊，所以有天桥其实就是把人车分流，车辆效率帅这样、我自己是比较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交通议题啊，大家可能也常常会听到所谓的交通三一，交通三一是哪三一呢？想要请 YC 跟大家说，
交通三一应该是 education、然后是教育工程 engineering 跟 enforcement 执法、这三个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交通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如果说台湾的话就是结构性问题嘛，这三个其实都需要有很大的提升。对，但我们会把执法就是 enforcement 放在最后、 因为当你把教育跟道路规划 engineering 工程做好，其实就像刚刚讲到零死亡愿景，他是觉得说道路规划才是最该优先放在第一位的，再来才是执法，就是透过人为的，就比如说罚款这种，或者是一些测速这种东西才是放到最后的。
嗯，那我觉得刚才如果说到交通三，是交通的工程上面，我们多多少少有讨论到了一些嘛。那当然这个其实范围非常的大，然后可能每一个地区会遇到的一些很特别的状况也都不同。那当然执法方面也说到，如果交通方面全部都改善了，执法可能会放到后面一点点。那当然接下来重要的就是教育哦，对不对？教育方面其实有哪一些需要去加强的地方吗？在用路的观念上面，
我觉得我们教育分两个好了，一个是驾训班的教育，就是台湾的驾训班非常容易拿到驾照，甚至我们根本没有经过完善缜密的驾训训练考照的制度，而且一张驾照可以用75岁，
大家都会说鸡腿换驾照，
就会觉得这个这么轻易拿到驾照，你真的是，其实台湾都是上路之后才学嘛，
对，这真的
这不很不合理。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机车或是汽车都是，可能像我自己的身边的经验，很多人18岁之后可以考驾照，马上就去考机车驾照，然后觉得说呢，我18岁了，好像我长大了，然后呢，我高中我可能18岁，我高3可以骑车上。上学很酷很特别，但其实这个考照的制度是有一点不紧密的，不缜密的，这个对不对？
对，你刚刚讲到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延伸，就是我们缺乏公众运输的延伸的问题，就导致我们一到了18岁我们可以考驾，我们就必须赶快拥有车，要不然我们的就是我们会很难行走，我们失去移动的权利。但一个好的规划交通规划好的国家就是不需要让人们拥有私人载具，汽机车都不需要，那有完善的公众运输，靠双脚或者是转乘，你就可以到任何地方，所以就不需要18岁成年礼考驾照不用那你考完驾照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对，因为我自己是从小都在台北长大啦，然后我其实没有迫切需要考驾照的需求，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公众运输嘛，因为台北真的公车捷运都非常方便，但是当我到了外县市真的会觉得好像这个脚够用啊，11号公车不够用。
交通的部分就是教育这部分，当然就是驾训的改革，驾训的教育是需要赶快更缜密的规划。当然我知道政府其实在2025年好像有初步规划要让机车有增加路考的考试，
对，
我觉得这是好的。对，然后像去年才刚有上路的，就是加上安全检测的，就是安全感知能力的测验，这也都是很好，就是往正确的路在走，就是学往日本那一套其实不是最好的就是北欧英国那一套澳洲那一套，对，所以这个是驾训班的教育。如果我们换到我们从小到大在还没有接触汽机车之前，没有办法考驾照之前的这个教育的话，其实现在政府也有在推交通安全的课程嘛，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形式，因为他们教的那一套我自己有大概去了解一下，还是很多以车为本位，就是要求我们弱势的用路人来保护自己，就比如说你要穿的亮一点，然后你走路的时候要小心注意什么，就是要小心的永远都是最最最最该小心的是驾驶人，因为他开着的那一台是会杀死人的，但是行人你不需要考驾照，你就是生来你去走路，你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测验跟训练，走在路上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人行人的本位一定要放在最优先，然后我们从小接受的交通教育其实应该要把马路入口拿掉，这个马路不应该入口，走路就是快乐的嘛，那你当然就是告诉小朋友说就比如说现在大家还会讲停礼让行人，很多媒体都还是继续用这个字，
礼让行人不行，
更正确来说是停让，因为礼代表你是礼貌的让，
你友善了，你示出你的善意，这样子。
比如说博爱座，我礼让博爱座给长者，这是代表我可以可不要都可以的，自己在这边 坐在不爱坐上也 OK， 但是道德层面的礼貌
有一种好像我施舍给你的概念。
但今天停让它是法律要求你要停，完全的暂停给行人走，就不爱坐旁边，你看到长者你一定要站起来，没有，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用词，就是一个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
嗯，关于这个教育方面呢，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做详细的沟通。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的路还没走完，你说你想陪我走一段，也许这样也好，可以彼此增加一点温暖。不再说自己曾经受过伤害，生活累得爬不起来，不再说自己如何如何的被爱，连梦也飞不起来。回家的路我会自己走。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依据。
这样我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那今天呢，来到了节目当中的是 YC， 来自环路渔民哦。那当然呢，其实我们前面大概说到了就是考照的制度。那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跟 YC 聊到了一些内容，就是说刚才提到说，好像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的日本都很棒很棒，可是其实可能更加严谨的考照制度，或者是说考照的规则，其实我觉得英国哦，是不是更值得大家去学习？那跟台湾有什么样不同的差别呢？
其实会讲英国是因为英国的驾训考照制度在世界上面是严谨出了名的，对啊，那它跟我们台湾的驾训考照差别在它的路考时间非常的它的道路训练，就是实际在路上面开车练习的时间是非常高的，可能动辄也100个小时以上，然后是让你知道，就是你先累积了足够的实战经验之后，你才能拿到这张驾照。相反的是，台湾你上路才在开始学习，
不然台湾其实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拿到驾照他不敢开车。
对，这还没有驾照，你拿到某个证照不就代表你又有这个能力了吗？
对，
那你拿到驾照不就拥有你有安全驾驶能力？没有哎、
因为我身边真的很多人可能大学的时候考到驾照，然后没有趁刚考到驾照的时候赶快加紧练习，那个勇气没有跨出去，其实这张驾照是完全没有用的，甚至我有同学是连就是可能家里面的地下停车场都开不出去，那一张没有用了吗？
对，那就代表我们的驾训完全是不合格的。
对，
就是你好像随便考都可以，甚至汽车可能比较难考，因为还要上驾训班，经过一段时间跟投资一些成本在里面。但是机车驾照真的取得太容易，但我这两个我会放在其他，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机动车辆，所以放在一起。那么英国的驾训制度，我刚刚提到的，除了它的实战经验很长、时速很长之外，让你累积近经验再去考之外，它其实很强调的是安全驾驶的能力，它把安全放在第一。但相反的，台湾是把一些技巧啊，就是反正技巧，
你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取得这张驾照，
效率、技巧放第一，但你没有把安全，就是看到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很多危机，就是你开在路上的所有人会冲出来，什么东西怎样遇到的状况，台湾其实不太会告诉你这些，他就是告诉你要怎么开，看到行人要停这件事情居然从来没有被教，就是对啊，好像到现在才开始哎呦停让行人哦，这不是应该要放在最首要优先的吗？
对，
到处都有人啊，
这个回归到这个观念的问题。那刚才其实 YC 也有跟我提到说，日本也有所谓这个黄金驾照。黄金驾照是什么？
黄金驾照它就是每隔5年它就要更新一次驾照，然后反正就是如果一直更新，它最后就会拿到一张金色驾照。它叫金色驾照，金色驾照是一个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在日本有金色驾照是一个无比的荣耀，就代表你是一个很安全的驾驶者。那当然拿到这张金色驾照不只代表你的驾驶安全，同时你也可以有一些好处，就比如说可能在缴税啊之类的都会有降低。对，但日本这个换照制度我觉得是很值得台湾借鉴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张驾照用到老嘛。
对，
但是日本每隔5年更新一次，而到了你比如说你更新的时候不是只换照而已，是会检核你的很多的过去的记录啊，然后还有做检查，就比如说你到老的时候你要换照的时候，你还要做比如说听力检查、视力检查，如果你没有资格，就是比如说你退化到一定的程度，你反应不及的话，那你怎么开车上路？你开车上路等于在危害其他人，所以当你到这个通过基本的身体检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拿到这张驾照了，那你就必须可能依靠其他人，对，但这时候公众运输的
重要性
对就显现出来了。
当然不是只有保护其他的用路人，其实我自己假如说我真的可能眼睛比较看不清楚了，或者是耳朵听不太清楚了，这个不去开车这件事情同样也是保护自己，
没错，
不是只有为了别人嘛，那当然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是很重要。对，那我觉得 重要的是说他能不能在看到国外很多不同的国家有很多的好的制度，我们能不能借鉴呢？对，那目前这样的推动实际上面真的做到的改变啊，
我觉得最法规上面的话，刚刚有提到我们有现在交通安全基本法母法嘛，因为这过去我们只有道路交通就是违规的那个处罚力，它其实就是条例，我们没有母法，我们知道2024的母法，那这个母法通过之后就有依据的，中央就有依据要求地方去根据这个母法做相关的规范设计。那么这个母法我们把我觉得很荣幸的是游行之后政府才知道什么是零死亡愿景，他就把零死亡愿景交通零死亡这个呢 Vision Zero 放进去法条第一条里面，也就是说一个变成它其实是位阶跟宪法一样，它就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原则就是交通零死亡，2040要死伤减半，2050要死伤归零。虽然这个听起来很理想，但我觉得我们都要有目标。对，像其实欧洲在推这个交通零死亡的时候，大家也是不看好的，大家也觉得怎么可能啊，太理想了吧，不切实际。但后来只有做到了，是挪威的奥斯陆，瑞典也有到，就是他们比如说在2009年的时候，奥斯陆他达到了整个城市行人零死亡，对，所以这人家做得到，为什么台湾不行？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每一天都在路上走的人这么多，什么十几二十万什么更多的人，不小心出意外的就那几个，好像以比例来说是不是也还好，但我觉得在用路上面其实多一个都太多。
没错，这些数据对官员对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可能就是一个数字，
对，
但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朋友、生命、家人，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重视，这不是数字，而是人命。
对，
所以像去年我们有办一场不是数字而是人命的白纸鹤哀悼游行、步行哀悼步行活动，就是2023年我们道路死伤的人数是3023，所以我们定。就把这个白纸鹤活动办在3月23号，纪念这离人世的3223个受害者。对，希望大家知道说这不是人，这不是数字，
是活生生的人命。刚才说到的教育方面比较像是在考照方面的教育，其实在环路渔民在做的还有很多针对于这个学校的学生，或者是说即将要面临到说要考照将要18岁的这一群高中生们，也有一些教育上面的推动，对不对？
对，这就是新的尝试，就是我们希望透过书本的力量，让本交通可以升到教育学校端。那我们就推出一个全新的企划，书本出版募资计划。我们出了一本书叫《车辆霸权》，这本书呢是在探讨车辆，尤其是私家的带来社会的成本，比如说医疗成本啊，造成医院每天很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生产人40人以上，40万人以上，然后车辆造成的空污、死亡率等等各种问题。车辆它其实它只有一个唯一的优点，就是效率，其他带来都是整个社会的危害。对，所以这本书它很多数据，然后它不好读，所以我们的年龄层呢，就是我们要送书给全台湾的900所大学高中，但就送给高中的那个图书馆，希望学校端可以让学生看到这本书。然后我们也有办校园的讲座，这个募资计划除了是买书之外，我们还有比如说办讲座，然后还有送一些募资品。我们的设计一直都是我们协会，就我们设计真的都很好看，对，
很可爱，然后视觉上面其实也都是一目了然，很多的诉求在环路渔民的网站上面其实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谢谢。对，是我们，对，然后我们这个募资品就有包含了T-shirt， 然后小书包跟胸章，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车辆霸权》这本书有兴趣，或人本交通有兴趣，真的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募资计划。
那这个跟高中生其实举办的讲座，通常会跟他们唱什么样的观念呢？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人本交通的观念，就是其实因为现在学校不教好，大人们也会教嘛，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如果家中如果附近没有公车或者大众运输的话，还是家长接受，那家长灌输的观念就很重要。可是在普遍家长灌输的观念还是 刚刚提到的，对，所以这个就是希望观念转换吧，换个方式，就是小朋友去把这个新一套观念传递给他们的父母
啊，换个那个沟通的模式，这样从下往上沟通。
对，
嗯，我觉得也想要问一问，就是说，在环路渔民方面，有没有希望说台湾的用路环境能够朝什么样更好的方向来发展，或者是说环路渔民之后的目标跟期待是什么呢？
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朝一个永续国家、永续城市的，就每个城市都可以它更永续，更多的公众运输。其实台湾现在很大的问题不只是道路规划不好，我们公众运输也很缺乏。如果公众运输做得好的话，其实就可以降低很多的死亡率，人们也不需要开车上路、骑车上路。然后希望，其实也是希望政府可以大刀阔斧一点，真的要改的话，可以接受点民怨。就是改革一直都很困难的嘛，因为你要先做了之后，然后就是像我们要改人本交通变成人本城市，我们看过去其他国家的进程跟历史发展，他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做的是错误的决定，这其实都是一个很长的观察。那我们观察到后来发现，就是你看1997年推出这个零死亡愿景之后，各个国家开始跟进，每一个国家有做的都是死亡率、死伤亡率都是下降的，然后城市也变得更美好了，对吧？所以像我会希望政府这里面真的要多加油嘛，然后希望一般的民众可以多多有这个就是以人为本的交通观念吧，尤其像现在其实整个台湾这个观念还是很新的，
对，
大家都还在交错当中，就是那个旧观念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太换掉，那所以这个旧观念就是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政府这边的力道，就是让人们先感受到实体的改善是好的，他才知道我的观念应该要更新一下哦。
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政府方面不一定能够那么快速的做一些改善，但是如果我们观念上面集体有一个意识说往这个方发展，或许其实这个速度会快比较多，然后这个观念上面的改变其实对于你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对，过去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身边的人都有出车祸的经验，这好像就是必经的过程但其实这完全是在放在其他国家来看，他们都会觉得哇，你出车祸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呢，怎么会出车祸？然后台湾都好像觉得现在谁出车祸，我家谁也出车祸，
这还好啦，擦伤而已，没有骨折，
甚至会把它归咎于就是什么神鬼的力量七月到了抓交替还是什么我要去祭改还是什么我去买个护身符，不是，这是道路的规划的问题，驾驶人的问题。
其实它是有一些可以实际上面去做
可以防范的，
对对 对, 对，
它不是运气，它不是你今天运气不好对
对，那今天呢，其实非常谢谢那个 YC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用路上面跟大家去关注到的议题。最后问一下好了，如果想要关注到路权方面，或者是说想要关注到这个用路安全、人本交通啊这些，要去有哪些管道可以去了解呢？
首先当然是要讲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粉专，我们叫环路渔民 Vision Zero， 这个我们有粉专跟 IG 都可以追踪。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网站，一个平台我很推荐的是天下未来城市这个网站，它里面有很多关于人本城市的文章，然后都是我觉得是很前瞻性的，
对，
这都是很新的观念，然后我很推荐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去看，里面很多很精彩的文章，我们像我的之前有专访的文章，然后我们协会合作的文章也有在上面，对，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我觉得书的话车辆霸权真的一定要看吧。
对，那就是期待大家呢就是在用路上面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跟观念做的转换。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YC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轩。
是在太后墙。 像现在啊，只求你回身旁。
放下骄傲以后出发，面对自己也就不再有负担。看往事啊，渐渐风轻云淡。看来路啊，只求爱的平凡。
你能不能把过去孤寂的我遗忘？
我愿意为你调整自己的方向。曾经伤你心的话，别放在心上。当我再一次踏上爱你的路上，
你能不能把从前任性的我遗忘？
而我却整夜孤单地守在电话旁。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感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